Mandarin Program, DTS, Program Number 263.
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好，我们现在要讨论福音书第29课，题目耶稣论爱邻舍之道。耶稣论爱邻舍之道。我们人活在世界，不是单独的活着，有我们的邻居，还是邻舍，或者是别的人。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呢？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里面，有许多睦邻之道，就是与邻舍和睦相处的道理。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谈到与邻舍相处的道理呢？我们现在要读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，从25节到37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25到37。我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：“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收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”你选择三个人，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：“你去照样行吧。”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开始有一个律法师听了耶稣基督许多叫人的永生的道理，所以他要来问问耶稣到底怎么样可以得永生，还是承受永生。关于这一类的圣经，还是这一类的问题，在圣经别的地方也有记载，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有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场合， 比方说在马太第十九章、马可第十章、还有路加第十八章，都有记载有一个少年的光，他也来问耶稣怎么可以承受永生的问题。我把它归纳在这里一起谈，然后我要谈到怎么样对待邻舍的事。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假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有人问耶稣说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说是做上帝的工，耶稣回答，只要你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上帝的工。耶稣也多次地说了，信就得永生。我们的生命是用信心接受，而不是靠做了些什么事，有了什么功劳才得生命的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。比方说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现在有的生命，也是我们的父母就这么给我们的，我们用信心接受承受。我们并不是要对父母说我们做了什么那你才生我们，或者说你生我们你要我们要做什么来报答你。我们灵受生命都不是做来的，乃是就这样用信心承受的。可是这个律法师他并不是没有听过耶稣讲因信得永生的事，但是他这里要故意为难耶稣，因为他用律法的问题要怎么做才可以称义的事来问耶稣，所以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呢？这里耶稣又问他问题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在犹太人研究律法还是教导律法的，他们开始的第一课就对学生说，对于律法上所写的，我们只有接受，只有相信。对任何律法所记载的，我们所念的，就是用信心接受。这是在每一个研究犹太律法的人的第一课。所以这个律法师，他既然是个律法师，他读过律法，他应该晓得对律法是用信心接受的。先用信心接受律法所记载都是正确的，是对的，是大家要行的，然后才去行。所以信律法接受律法是在施行律法之前。可是这个律法师好像不大知道，因此耶稣问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？怎样是指着态度。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犹太人都晓得，律法上最主要的，谈到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之道。律法是管人的生活、社会的问题，这是每一个犹太人学律法的人都知道的。所以既然你读过律法，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得问我呢？可是这个人听见耶稣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，你念的是怎样的，他马上就把律法的总纲背出来。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个律法师对律法背得滚瓜烂熟，答得很正确。可是这里我们看见有知识不一定了解那个知识， 他是懂得守念的，也记得守念的，但他不明白。所以耶稣很简单的回答说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我们中文的圣经在原字旁边有加三个小点，假如我们看见翻译圣经前面的注明的时候，旁边有三点的是原来的经文所没有的，所以耶稣的回答应该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生。得生跟得永生是两件不同的事，得永生是生命的事，得生就是我们的生活好被人称赞，或是生活好被人能够接纳的意思。行为好是能被人接纳，是关乎今生的生活的事。我们必须把这两件事要清楚的分开。但是这个律法师听了耶稣这样的解释，就是说行律法不是得永生的事，乃是得永生的人明白了律法应该怎么行的事。这个律法师知道自己理亏了，可是他还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因此他就对耶稣问另外的一个问题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假如我们读这个经文，你觉得一点很奇怪的是，在他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时候，他除了背诵了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他晓得应当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么如果他不知道谁是邻舍，怎么爱他呢？假如我们的小孩子还小，问我们说，爸爸妈妈，我们的邻舍是谁呢？这还有理由可说的，因为他小孩子无知。可是平常小孩子都不问的，谁是邻舍他们马上知道。现在一个成为律法师的年纪应该不少了，他还不知道谁是邻舍，你看这不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吗？许多人常常觉得自己很有理由的，其实那个理由非常幼稚。今天很多人说没有上帝，既然没有上帝，你说做什么呢？没有上帝就不必说没有上帝，你越说没有上帝就证明有上帝，你才说他没有上帝。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，你不需要大力喊叫没有那个国家存在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有理，所提出来的问题真显明他的幼稚。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，你认识吗？等一下我们看耶稣怎么样讲解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耶稣基督讲一个故事跟这一个律法师听。为什么耶稣要讲故事呢？ 因为这个律法师在他的智力上很幼稚，所以只好讲故事了。耶稣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。假如我们稍微一点犹太地理的情况，就晓得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建造在一个海拔有3000尺的一个高山，耶利哥是靠近死海的旁边，是一个很低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圣经说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这个距离其实大约就有40公里左右，其中要经过一些山，或者是沙漠，或者叫做旷野。一般来说，他们现在称为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一带叫做旷野或者沙漠。在这条道路上，因为非常的干旱，没有什么草木，所以那条路虽然是一个人客或者做生意的人常要经过的地方，但是也常常有强盗出没，抢劫旅客的货物。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是有当地实际的情况，不是随便说的。那么这里耶稣谈到有一个人，应该是指作是犹太人，他去到耶利哥的路上遇见强盗，结果衣服被剥去，也许他的钱财也被夺去了，甚至被打得半死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强盗走了以后，有一个祭司从这一条路下来。那么这里呢，我稍微解释一下，有一点圣经背景。耶利哥也是一个祭司的城，耶路撒冷是祭司侍奉上帝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好多的祭司有时候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，也从耶路撒冷办完的事回到耶利哥去，所以祭司走这条路也是很惨的事情。这个祭司下去的时候，看见这个被人打得半死的人，他就从那边走过去，没有理睬他。后来又一个利未人也来到这个地方，看见这个受伤的人，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利未人在旧约的圣经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地，但是有48座的城，上帝规定是归于利未人居住的。耶利哥也是一个利未人住的城，耶路撒冷也是，所以利未人走这条路也是很惨的事情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祭司跟利未人走过而不理睬呢？我们平常不了解这个以色列的背景的人，就以为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人道。但其实假如我们了解犹太人律法的背景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谅解的。按照律法的规定，祭司或是利未人，他们如果碰到尸体就不接近，要7天行接近的礼，然后才能够祭赎担任他们做祭司的工作，还是立位担任在圣殿里的服侍。为了他们的工作，他不敢去摸这个人，这是有律法的根据的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也许他们害怕，既然有强盗把人打得半死，他们身上也许也有带着一些钱财，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，或者是别人偷他们的钱财，假如他们在那边当过，也许也会被强盗抢去，这不是不好的事吗？所以他们也过去了。但是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 来到那里。撒玛利亚就是在犹太地的北边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，他们原来是以色列民族跟外邦人跟非以色列人混杂的一个后代。这是发生在主前720年左右，当北方的四个支派所组织的以色列国家被亚述人掳掠去以后，就有这混杂的人种留在那里。那么犹太人说这一帮混杂的人叫做撒玛利亚人。在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撒玛利亚人，假如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你就晓得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，这是种族问题、历史背景的问题。但是耶稣特别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了哪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然后他就做了好多的事。他先洗干净这个人的伤处，以后把这个人用他自己所用的，也许是驴子，在我所知道的应该是驴子，就带到一个旅店，然后又拿出钱来交代旅店的人好好的照应。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，我也去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地方，现在在哪里盖了一个礼拜堂。这个地方撒玛利亚人真人做，有的人就在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上加上很多的解释，但在这里最重要的，耶稣不是谈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什么用油和酒做什么意思，连钱银子什么意思，带到店里去什么意思，有很多有很多这么的解释。但是这里圣经主要的教训，那是比较一下祭司跟利未人看见这个受伤的人不做任何的事，而撒玛利亚人看见做了好多的事来帮助这个受伤的。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动了慈心，祭司跟利未人没有动慈心，因此看见有人需要拯救需要帮助，他也不帮助。耶稣讲完了这个故事，就问这个律法师说，你选择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？这个律法师现在明白了，所以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谁是灵舍？是怜悯他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与人相处，假如没有灵敏的心，虽然我们跟许多人在一起住，但是没有灵舍，灵舍是建立在怜悯的心上。你有怜悯的心，你就发现很多人需要帮助，而你肯帮助，你必须有慈心，动了慈心。这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我们今天活在人口爆炸的时代，在仙川，在城市，在任何地方到处是人，我们天天遇见那些面孔，但那些面孔不是我们的邻舍，我们也不是他的邻舍，因为没有动了慈心，因为没有怜悯人。所以关于怎么样与邻舍相处的事，在律法上所记载的 是要有爱邻舍的心。那耶稣这里解释很简单，你看见人有需要有困难，你必须动了慈心，而且肯怜悯人。假如你没有动了怜悯的心，没有动了慈心，就是很多人跟你在一起，你也没有邻舍。与邻舍相处之道，不是讲律法，不是礼尚往来，你待我好我待你好，你没有待我好我又不待你好，不是那样的。真正待邻舍之道，要动了慈心，要怜悯人。律法上所告诉我们的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你怎么样爱自己，你要怎样爱你的邻舍。换句话说，你盼望邻舍怎么对待你，你也要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你的邻舍。与邻舍相处，不是讲律法、讲条例、讲条约，乃是讲动了慈心，起了怜悯的心。我们看见小的范围来说，我们跟我们的邻居在一起，我们与他们和好相处，必须有爱他们，像爱我们自己一样。看见他们有需要，不需要等着他来请，我们先要动了慈心，怜悯他们，做我们能力所能做的。邻舍之道是今天这个社会所缺少的。我们有生命的人，有永生的人，我们有神的爱，知道爱神也爱自己，同时也要爱邻舍。这样我们就真正可以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社会，彼此体恤关顾的社会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在地上有一个相爱的日子可以过，有一个彼此照顾的日子可以过。这是耶稣基督对律法师所讲对待邻舍的道，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实行的。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教训，把对待邻舍很重要的道理用最简单的态度就可以处理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但明白这个道，也真的实行这个道，叫我们可以过一个彼此照顾、彼此相爱、彼此怜悯的邻居生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